好，那我们做个祷告，我们就开始。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众多的弟兄姐妹朋友带到这里，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我们真的是让我们知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要接受洗礼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我们在这个班上，我们真的是求你让每一位讲员让把这个真理讲清楚，主啊，我们今天要讲的，也是一个比较难的 topic，是吧？真的是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来理解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真的是被称义能够和你和好，成为你的儿女，是吧？把接下来的时间交在你的手里求你看护带领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Amen。
好啊。大家好，我的名字叫蔡伟。其实谢谢这个朝晖牧师和贝雷师母，这是我第一次站在这里来讲这个topic。所以到你们不要紧张，其实我比你们都紧张。所以呢，你看他们都是没有讲义的，我是有讲义的，这就是区别这个，那我们今天还是一样，我们一开始先学习新程要理的一些问题，这是我们每一课都要勾述，然后我们会回来讲这个阴性称义这个 topic，那我们其实我这个 slide 不是上次那个朝晖牧师已经讲过，就是十诫的内容是什么？那我怕大家忘了或者我忘了，我们就再走一遍稍微我们就读一遍好不好？我们把一起来读好吧，从第一诫我们就把它读一下，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容，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好，这就是那个十诫我们上次那个朝晖牧师也提到过。那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提到说上帝的十诫、全三诫要求哦，我回来看一下这里面你看这个前面的十诫是很明确的分成了两个部分，前面的那个四诫是我们跟神之间的这种关系我们叫它垂直的关系，就是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如果你看后面的这个六戒的话，这是对人的本分，就是我们人跟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好，那我们讲第一个问题，上帝在十诫的前三诫要求如何？那我们刚才想起了第一个诫命，就是说除了我以外，你没有别的神。那就是我们的上帝创造了我们，那他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呢？对我们的要求就是你们没有别的神，因为这是独一的神。我们知道那位神是一位，但是他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那我们常常讲到说，我们基督徒怎么，我们就是相信这一位神，对不对？那我们有没有可能有别的神？有没有可能我们会有这样的问题，造成我们相信别的。我们等会会讨论到就是说这里的要求是怎么样？是敬拜、信靠、爱慕、顺服我们的上帝。如果我们敬拜、顺服上帝以外任何的事物，这个事物成为什么？成为我们的偶像，成为别的神，对不对？除了那些金钱、权力，这些都有可能的，对吧？所以呢，会影响我们对上帝的忠诚。那第二个就讲到说，要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这就是要告诉我们，避免一切的偶像的崇拜，不以不当的方式来敬拜上帝。那我们是来自一个中国这个 culture 里面，我们常常看到很多的庙。如果大家去过的话，就会庙里面看到很多的是什么，一个一个 菩萨，或者反正就是那然后我们很多人就在那不惜，他们就去会去拜这些，对不对？所以呢，上帝跟我们很明确的讲了，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我知道以色列人犯了一件第就是很大的错误是什么？摩西在山上的时候，神跟他颁布十诫的时候，山下的人做了个什么事情？雕了个金牛犊。这个雕了个金牛犊，所以呢，这个那个完全这就是他们的这个偶像，最后神发怒，哎，所以呢，这个他们有很大的这个后果，所以呢，这也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不可以制造任何的偶像，这也是让我们知道说神是真的是一位祭邪的神，我们不可以在神以外有任何的偶像，也不可以自己雕刻任何的偶像。那第三个讲到是。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就不以他为无罪。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那讲到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要很敬畏、尊重和上帝的这个圣名，上帝的一切话，对不对？上帝这因为这代表了或者代表上帝的一切的属灵事物，我们都一定要尊重。那我们常常。我们讲到说，其实我们常常听到的很多人都会讲说，这个美国人讲的比较多，Oh my God，就是那种这个话其实是不对的，这个话其实是有妄称耶和华的名的这个，那我们可以就说举一些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在比如说我们看到有天主教的人常常会有那些。神像一样的东西，就是圣母玛利亚的像啊，那个耶稣的这个像啊，就是他们用这种方式，用这种或者说那种雕刻雕像，让他跟他们跪拜的话，那个就是怎么样？他就是这就是偶像，他们就是这就是不对的。那如果法庭上，如果说你起誓，法庭上有的时候以上帝的名起誓的时候，那你心里知道这个事情就是错的，可是你还是以上帝的名起誓，怎么样？你就是妄称耶和华的名，你该说是就是，该说不是就不是，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先讲假的道，就说有些人就是用说上帝告诉我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就开始讲，但是这个明明是错的，那这个是什么？那他就是妄称耶和华，妄称那个神的名，对不对？所以呢，这个要我们很小心的，就是，神的名，我们要敬畏他，我们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名。那好，那我们看这个第五诫、六诫，第五诫就讲到说怎么样，要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这个就是在安息日这一天，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是礼拜天来这个教会来聚会，来就是在。或者在公共，在私下，我们也是在美国，就是我们有2天的，其实给我们有休息的时间。就是休息日的话，安息日的话，是给我们有公共或者私下的场合来敬拜上帝，主要是放下日常的工作，服侍主和他人，就是为永恒的安息日做预备。也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安息日到神的殿里来敬拜他，来敬拜他。那我就是，就是说。这个现在在现在的话，我们不是就说星期日，就是耶稣其实也解释过，他是安息日的主。星期日的话，其实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不像那个Orthodox Jew，他们是不能做任何的东西啊，就是要到安息日。那我就想快快的举一个例子，其实好像说安息日其实是很重要的，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太太的时候是做她做 postdoc 在这个德州。然后他有个东西实验呢，有的时候礼拜天他要 mark 那个东西，他必须得就说每几个小时要带到那边去 mark，所以呢他没办法，就是有的时候派我去到他实验室去帮他 mark 那个标志，就是他是做那个 circadian clock，就是讲人体生物钟的。后来发觉他那个礼拜天去做的那个结果都不怎么好，他那个实验结果。后来他。他明白了，就说那个我们也学习了这个圣经的道理以后，他就觉得哦，礼拜天做好像不太好，哎，不是说不可以做，但是做好像不太好。后来他就调整他的实验，让他的实验的进度啊，就是礼拜天可以不做这件事情，然后其他的时间可以把它做完。 所以到那个以后，他就还就没问题了，就好了。所以呢，我就说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的，我们要安息日是的，在现在这个社会，你可以做一些事情，但是安息日对神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要我们安静下来，到神的殿里来敬拜他。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concept 对我们来说，我们不是安息日就是跑去购物或者什么的，就是要静下来。那第五条诫命是就是要。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这个我想对我们所有的中国人来说好像不陌生，我们从小都受这样的教导啊，我们要孝敬我们的父母。但是你看到圣经上同样的也有这样的教导，也有这样的教导，这说明这是一个很共同的，就是说其实在不同的文化里面都有这样的教导，就是神其实刻在我们心里的这样一个道德律。这里面其实如果你去看的话，它有一个特别的应许，它讲到了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也就是说，它是有后面带着一个应许的一个诫命之一。所以让我们告诉我们说，这是给我们有祝福的。如果我们孝敬我们的父母，好，那好，第七就讲到说，怎么样是第七条说不可杀人，对不对？那就是，也就是说不要伤害，不要憎恨，以别人为敌。我们要怎么样？要和平，要忍耐。那这个大家就讲到说不要杀人，好像说我们都没有杀人啊，我们都还是挺那个的，就是我们。但是耶稣重新定义过这条诫命，不可杀人。你恨一个人，就杀人了，大家有没有恨过一个人？我肯定恨过，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有过，对不对？我们你恨一个人就是杀人，那我们有没有犯杀人罪？有啊，在神面前就是我们，所以呢，这神就告诉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禁止我们出于恶意的来和仇恨要夺取别人的这个性命，然后我们也是心中怎么样，我们不能要恨别人就是杀人一样，所以呢，这是要保护。人类生命的这个神圣性啊，就是不可以剥夺，因为我们都知道，神都是造啊、呃，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是吧？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那后面说不可奸淫，就讲到说那就是我们要过一个纯洁忠实的生活，远离淫行以及一切不义的行为那我们就在这里就讲到说我们知道。婚姻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神造男造女，怎么样？亚当和夏娃他们成为夫妻，对不对啊？所以呢，这是这个婚姻是神所赐给我们的。那神严格禁止一切破坏婚姻的这些性行为，同时呢，神也把这条诫命扩展到怎
怎么
么
样？
样？所有的耶
也
稣也
重
重
新
新
定义。
定义过这条，他说你看了那个妇人动了淫念的。你就是犯奸淫，所以呢，是耶稣也是重新定义过这条的。那这也就是说，告诉我们怎么样？这个要求很高。我们是一个是不能犯这些破坏婚姻关系的这些行为。第二个呢是怎么样？我们也不能动这个淫念。所以呢，这个对我们来说就是这个的目的就是要维持这个是婚姻制度的这个圣洁。而禁止任何形式的这种性不忠或者说不道德的这些行为。好，那我们第八条就讲到说不可偷盗。那也就是说我们在中国我们也是从小受的教导，就是说我们不可以拿别人的东西，对不对？就是要尊重别人的这个私有的这个财产，我们不可以就随便的拿别人的东西。那这个也是，就是说也是，尊重别人嘛，也是，就是说这是他们所得的东西，我们不能随随便便拿来。我们这个现在其实有很多很多就讲到不可偷盗。其实大家去看那个纽约的这个零元购或者加州的零元购，其实很多人就冲进去拿这些人都是违反这条。哎，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去看的话，他们就是拿了以后，因为法律说多少950还是多少以下的话，就不会去 判他们刑，他们就利用这个空子，怎么样？就去拿那些，所以呢，搞的这些 Walmart 或者搞这些 CVS，他们把牙膏、牙刷都锁上了，就是锁在那个柜子里面，不让你那个。所以我们在纽约也看不到，这个是在纽约、在三藩、在洛杉矶都是有这样的情况，就觉得很奇怪。我们到了那里，每一个门都是铁门，你都得转进去，就是你根本就不可以直着门像我们这样走进去。他那个就跟那个地铁的那个纽约地铁的门一样，要转进去，就是要那个你很就是不可以跑出来。对，所以呢，这个我就想到说，这也是对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不可以拿随便拿别人的东西。那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这个我想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也是我们从小也受这样的教育。那这个核心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怎么样坚持公理和正义。耶稣说过，你们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就是你不要说这些谎话。那所以呢，特别是在各个公共的场合啊、法庭啊，还其他日常生活交流中间，我们都要怎么样？都要说真话，维护这个公义，维护这个公义。所以呢，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常常有的时候说，在美国常常说叫 white lie，就是好像其实我们基督徒也应该避免这些好像认为没有害的这种谎言。其实，就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这耶稣讲的已经很清楚了。那最后一条诫命就是贪恋，说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那就说让这条的诫命的目的就是怎么样？要让我们知足，不要嫉妒任何人，不要因为上帝给别人和自己的不一样，怎么样心生不满？心生不满，那我们常常嫉妒会是一个很大的罪。那这是十诫里面唯一针对我们内心的，right？就是你不可贪恋，这个贪恋是个念头，不可贪恋这个别人的这些财物。而且呢，如果你去看的话，这条诫命其实是前面几条诫命都是由这条诫命引出来的。如果说你去看这个偷东西，right？或者说你是这个不洁，然后你是要杀人，这些都是因为怎么样？你心中有这个贪念，你才造成的这些这个后果。所以呢，这里面就指出来我们，就是前面这些偷盗、奸淫这些的，都是从这里跟这里有关系，是万恶的之源。那我们在这里就讲到说，我们一定不要贪恋这些东西，一定不要嫉妒，因为神赐给每个人的，比如说恩赐啊，或者他财物啊，这我们不要嫉妒，我们不要嫉妒，因为神有他的意思，对不对？所以呢，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这都是地上都是个管家。我们的财宝都在天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知足，不要来妒忌别人。好的，好，那我们再大家有没有问题？如果看看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在讲那个因信称义。那在这个之前，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想我们就是包括我们这个以及受洗过基督徒在内，我们都是都已经有觉知了，大家都觉知了吗？觉知过了，喂，我们都觉知过了。那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说，我们在神的眼里是义人还是罪人？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我们还会不会犯罪？我们还会不会犯？我肯定承认我有，还会犯罪，对不对？这个两个问题。那我现在不讲答案，但是我们会解决第一个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好像是个罪人，对不对？我们以前也犯罪，我们成了基督徒，那我们神是不是看我们还是罪人呢？他是看我们是义人。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说罪进到这个世界里面，人无法自救。我们先看一下，就是在罗马书5章12节这个地方说，这就如罪从义人哦，这个我打错了，这个意思 应该是个一，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前，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但是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我记得上次张辉不是也提过，就是我们因着亚当和夏娃的不顺服，怎么样，罪就进到了这个世界。所以到我们在亚当以后的人，每个人都有罪，都有罪。然后，这就是那个当时赵惠牧师提过，就是罪愆，这就是其实你看的这个罪愆。那我们看第二个经文，罗马书3:9就讲到说，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也就是说，这个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写得很明白，就是我们如果困在这个罪恶里面的话，我们就不能行善，就行不出这个善来，行不出这个善来。那我们当然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你可以做一些好事，但是如果但是你总是我们会总是会犯各种各样的罪，所以呢，在神看来，我们一个义人都没有。OK，所以呢，这个对应来说就是那个罪权，就是我们在罪的权柄下面的话，我们就没法真的是行善。那我们如果我们把这个做一个图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左边是那个罪人，右边是圣洁的神。那我们的罪的结果是什么？以弗所书这个第二章第一节前半部分讲到，你们都是在死在这个罪恶过犯之中。罗马书的6:23前半节也讲到说，因为罪的工价都是死，我们都是犯了罪的，所以到怎么样？我们是罪人。那我们是不可能跟那边是圣洁的神，我们中间有一个深渊的阻隔。那个深渊，大家想象一下，就是财主和拿撒路那里例子里面，那个亚伯拉罕抱着那个拿撒路在这边，那个财主在这边，中间是什么？深渊。亚伯拉罕说，这中间是深渊，你是过不来的。然后地下还有什么呀？还有火。所以呢，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罪人就是在这一边啊，神在那边，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到那里去。有的人想着说，哦，我借这个，我可以做些好的行为嘛，然后我可以是不是可以达到那边？也没有，中间还是空了，你只能伸出去这么一点点。有的人说，我可以靠着宗教，靠宗教也过不去，靠着宗教也过不去，好像各种各样，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宗教，其实也过不去。如果说有些人说，你看我们这个或者东方西方都有一些很道德的、很有道德的人，他们能到神那里吗？他们也到不了。所以呢，所有的这些都没法让我们到达神那里跟神和好。所以呢，因为神说过是什么？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神在这边，神是圣洁的，因为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犯了罪，被罪所玷污的。所以呢，我们永远不可能到神那里去，因为神的要求是我们要圣洁，但是我们是不可能，因为在罪的罪恶里面是不可能圣洁。所以呢，这个就像我们有一个很基本的观念啊，就是罗马说讲到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呢，我们跟神之间有深渊的阻隔。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那哦，我们我我偷了一张这个召回牧师的 slides。其实贝雷斯姆其实讲了第一个讲了那个认识神，对不对？那后来召回牧师就讲到那个认识自我，认识神。我们都知道神是三位一体，对不对？他是圣父、圣子、圣灵，而且他是圣洁的所以到那个认识自我里面就讲到我们是有罪。喂，一个是罪愆，这下面的一个就是从亚当和夏娃不遵守神的命令而造成的这个后果。我们是有罪愆，就是有天生而来的罪，那我们也有这个罪权，就是行不出这个异行来，所以呢，那我们就是就像刚才这个解释了这个两个深渊的阻隔，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有罪，那我们就是。我找了一下，我就做了一个比较，罪愆和罪权之间有什么区别？这牵涉到这一课和下一课的这个内容。那我就稍微来提一下。那 罪签这个是在法律上的，就是说你想象的话，这是一个法律是罪的这个法律责任和应受的刑罚。因一个人因触犯了上帝的律法而欠下的这个债务要被定罪啊。然后他是这个他的性质是法律地位上我们已经被定了罪了，这是我们的那个 status，我们就是有罪。那神哥他对我们的影响就是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已经被破坏掉了，就是亚当和夏娃犯了罪以后。他们跟上帝之间的这种关系被破坏了，招致上帝的愤怒和永恒的惩罚。他们的结果是什么？他们被赶出了伊甸园，对不对？永远都不可以跟神在一起。那我们怎么解决？那怎么？我们等会儿要讨论，就是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来的赎罪来解决啊。然后这个我们这个对付这个罪愆，我们最后是叫做称义 （justification）。就是称义这个概念，可能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可能不是比较的陌生。相对来说，我们等会儿会解释。那我们有经文的例子，他替我们成了罪，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大家先都记得，我们等会儿再去解释这个怎么样是个称义的这个过程。那何时被对付？其实信主得救的那一刻。我们的地，我们就是地位已经等于是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已经恢复。也就是说，如果你在觉知信主那一刻，你就被称义了，你就被称义了。那相对应的来说的话，是罪权，叫做就是 power of sin or corruption of sin，就是这个是罪在人的生命中间怎么样辖制我们，主要是，然后我们在行为上怎么样，因着罪我们就不能行出善然后这主要是在那个道德上面或这个能力上面。那我们在影响呢？我们这一生，就是说在今世会被罪恶所驱使，无法行善，持续犯罪，持续犯罪。那我们解决的方法就是要借着圣灵的能力，是一个成圣的过程。那它的这个它叫做 sanctification，就是成圣。然后罗马书中间提到了说，罪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个过程啊。是一生之久，也就是说，我们直到从我们信主一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这个过程都是一个成圣的过程。然后，这个罪权在我们生命中的控制会越来越弱，越来越弱。因着我们的成圣，它就会对我们的影响会越来越弱。我们所以我们常常讲，我们慢慢就是长大有基督的样子，对不对？就是我们越来越像基督，我们越来越像基督。好，那这个我们看的就是这一部分就是罪愆这一部分，这是今天要讨论的。好，那我们刚才就是讲到了，我们前面认识神，认识到自我，我们有罪愆，我们有罪权，那我们怎么样战胜呢？我们可以称义我们称义。那我们讲到说，那怎么称义呢？就说好像说得很好，我们可以称义，称义那怎么做呢？所以呢，那我们就来看看我们怎么去称义。这个称义是一个在地位上的称义，不是说就是这大家要注意啊，不是说好像罪就没有了，这个就凭空消失了，不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地位上的称义。那我们看看，我这个图我是找来的，这个就是一个法庭上面，我们要借用这个法庭的这个setting 来解释这个称义的过程，因为那个称义是那个我们的这个罪愆也是在法，这个在地位上。我们是得罪了神，看我们这是一个至高者的法庭，我们都知道这个，比如说这是我，这人是谁啊？这人是耶稣，对不对？右边那个人，那个人没有造出来，这个我们就是当做是我们的神了，就是我们在一个法庭上，我们面对神的这个审判，那耶稣在那里，那为什么耶稣可以在那里？我们是罪人啊。那为什么不找个别的人可以当我们的律师？我们必须得找一个人可以做我们的中保。这个中保这个概念就是 mediator，就是在我们人跟神之间，他既可以跟神说话，又可以跟我们说话。那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摩西。那耶稣比摩西更好，因为他耶稣是一个更好的中保。那这个中保的意思，耶稣跟上帝和人之间的唯一的中保，他连接圣洁的上帝。和有罪人的桥梁，为什么是耶稣可以是连接这个圣洁的上帝和有罪的人类？因为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个道就是耶稣。所以呢，耶稣在创世以前就是跟神在一起，对不对？然后他后来道成肉身，怎么样？他变成了一个人。所以呢，他又是神又是人，对不对？所以呢，他既可以跟神说话，又可以跟我们。所以呢，这个他是，所以呢，在提摩太前书2章5节这个地方讲到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对不对？那耶稣怎么样？耶稣他是个他是个中保，他可以跟神讲话，也可以跟我们。那他就可以来为我们怎么样？来为我们辩护，他是我们的辩护者啊！他是 advocate，就是耶稣是信徒在父神面前的辩护者和中保。当信徒犯罪时，他会为他们代求，确保他们因信他而得到赦免和称义的地位得以维持。说啊，约翰一书里面。说有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OK，那是这样的，我们是罪人，我们在神的法庭里面，我们是有耶稣基督给我们来辩护，是不是把我们的罪给变掉了，就是就没有了？神告诉我们是什么？神不以有罪为无罪，神是公义的，他公义的结果就是你犯了罪就是罪。他不可以怎么样，这个罪就没有了，罪是不可能消失的。那就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替罪，就是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旧约里面有献祭的这个观念。那献祭的观念是什么呢？他们常常是拿一个没有残疾的祭牲或者牛或者羊，对不对？然后他怎么样，按手在他的这个头上。象征的是什么？把自己的罪转到这个寄生的身上，OK，然后会把这个寄生宰杀以后，然后涂抹洒血和涂抹，然后焚烧就献给神，然后这样的话，他们每年做几次？每年一次，他每年都得来回来再重新做这件事情，来让暂时的让神。来借着这个来赦免他们的这个罪，这就像转移到了这个祭牲身上，然后被那个献祭以后，就是你下一年再来，就是说到他们要一直来。那我们前面讲过了，神不以有罪为无罪，所以到一定要有 sacrifice。那这里面这旧约里面指出了是怎么样的是 sacrifice，来，right？怎么样做？那我们看新约的，我们看这个钉在十字架上的是谁？他是耶稣基督，对不对？那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赎罪祭，就是 atoning sacrifice。那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们就讲到说，所有的人都犯了罪，对不对？那亏缺了神的荣耀。那耶稣基督替我们死，为全人类的罪孽献上完美的献祭，满足神的这个公义的要求。刚才讲过了，神不会以有罪为无罪，所以到一定要有。我来这个献祭，来满足神的这个公义。那耶稣基督就是这个赎罪祭，来满足这个神的公义。通过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信徒的罪得到了赦免。那也就大家都知道，耶稣基督好像我们知道他是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但是耶稣基督怎么样？希伯来书讲到说，4章15节，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后，在这个世界上，他是在这个世界上唯一没有犯罪的。我们其他的人都是有罪，他没有罪，他没有罪。所以呢，他可以是一个怎么样？他是可以是一个 perfect，他的一个献祭的是个祭牲。但是呢，他也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我们人的样子，然后最后上了十字架。所以呢，他的一次献祭怎么样？他就可以永远来，所以就不用每年都要来到这个地方。大家，我们就在这里，就是大家要记住，耶稣基督怎么样为我们的罪付上了这个代价，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那我们就可以称义。称义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称义。那在这里称义啊，就是很重要一点，就是这个 justification。称义不是说一个人在法庭程序中就没有罪了，就已经这个罪被宣布说这个是无没有罪，而是在上帝的审判中间， 信徒被宣称为义，或者正确的地位。这个地位不是通过信徒自己的好行为来获得的，而是通过信心接受耶稣基督的完美公义。然后他怎么样，并将其归算到我们的身上。也就是说，我们是神算我们为义。OK，这个不是说我们是真的，就是说我们是完全没有罪了，我们还是罪人。但是呢，因为我们相信耶稣，这个前提是什么？就是说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前提条件是什么？我们要相信他，我们要相信他，我们相信他以后，他就成为我们的赎罪祭，那满足了神公义的这个要求，然后神就因着耶稣基督，把他的义归算到我们身上，所以到我们就是称义，我们这是我们在地位上的称义，不是罪被抹掉了，而是罪被替代，知道在这个，所以说这个大家一定要这个清楚，就是我们的称义只是在地位上的这个称义，而不是我们的罪完全就消失了。OK，所以到在这个，那我们在地位上称义了。那我们其实，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都知道，作为我们这里很多的老基督徒了，我想我们也是常常有犯罪，有跌倒，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还是持守对耶稣的信心，耶稣在神面前为我们持续的代祷，怎么样为我们辩护，我们就可以继续持守这样的公义的这个地位这个地位是没有变的，只是。在这里面，我们还是因为我们有老的肉体啊，这些我们常常有跌倒，但是通过相信耶稣基督这个，我们在神面前总是为称为义。OK，好，那我们就讲到说，我们在地位上称义了，那么称义有什么好处？喂，称义有什么好处？哦，那我们先来讲这个因信称义，这个我们前面看过了，中间是个深渊的阻隔，现在这个地方有个什么？有个耶稣基督在中间，怎么样？我们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我们这边你看，我们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一节，我们前面讲到说，这个我们都是要死在罪里。他说他叫你们活过来，那他是谁？他是耶稣基督。罗马书六章27节的后半段就讲到，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也就是说，明确的告诉我们，我们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原来是死在罪恶过犯里面，我们现在就可以活过来。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得到，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得到永生。那约翰福音17章里面也明确的告诉我们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所以呢，这个前提就是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得到永生，我们也可以被称义，我们跟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OK，就是这耶稣基督这个把这个深渊给弥补了。看啊，那我们看看说称义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第一个，我们前面讲的很多次讲到说罪轻，那罪得到赦免，也就是说上帝不再追究过去的罪、现在的罪、将来的罪，信徒不担罪担啊、不再承担罪的这个刑罚。我们这原来我们这个罪啊，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我们相信耶稣基督。那我们第二个，罪得赦免以后，我们很自然的就是怎么样？我们跟神的关系和好，我们可以恢复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是称义消除了神和人之间的这种敌对的这种状态。信徒的身份怎么样？从罪人和愤怒之子转变为怎么样？神的儿女，因为我们已经不再是罪人，我们是被神称义的人，所以呢，我们就被称为神的这个儿女。那我们第三个称义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可以承受永生。就像我前面那张 slide 讲到说，因为称义带来了公义的这个地位，信徒在基督里面拥有了确定的永生的盼望，并进入了神的恩典当中。所以呢，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有永生，我们的永生就是跟神在一起，就是永生啊。所以这是称义带来的主要后果。那我们前面一直在讲说，因为相信耶稣基督这些东西才会发生，对不对？如果我们不相信耶稣基督，这些都不会发生。那我们就讲到说，那我们 信心的具体的内容是什么？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一直强调说，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可以称义。那相信的这个信心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呢？我们第一个就是要相信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我们就讲到他是个完全的神。耶稣基督是神的道，就是那个 logos。我们教会还有一个旁，就是 logos 的那个在那边命名叫 logos。他是耶稣基督，不是被造物，他是在太初就跟神同在。本身就是神的三位一体的第二个位格。这是如果我们去看的话，就是在约翰福音是太，就像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他的光。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神的那个神的道，OK，他是创造的主宰，也就是说，刚才我读到里面就讲到说怎么样，万物是借着他造，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是吧？在那个当时在创造的时候，常常讲到说，照着我们的形象来造，right？就是照着，就是他们在一起，当时的时候，神说话，就是造这个世界万物。这个 word 其实就是那个耶稣就是那个就是耶稣。那在这里我们相信他怎么样，也是一个完全的神。耶稣在这个世上行了很多的这个神迹就是变水为酒，大家都很有医治，言语上所显明的荣耀，证明了他和父神原为一体，拥有完全的神性的权柄，也就是他就我们前面讲到的。神的三位一体里面的第二个位格，所以呢，他就是神，他是完全的神。OK，这是这个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就是耶稣是信心的内容，我们相信耶稣是神。OK，那我们第二个，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因为他怎么样？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在。历史里面的一个人物，历史里面的一个人物，所以呢，他道成了肉身。我们是相信那位有位格的神怎么样，真实的取了人性，拥有身体，住在我们中间。这个新约里面记载了很多耶稣基督的事情，这就是历史上的 historical 的这些事实。所以呢，他是一个完全的人。那他是第二个亚当，我们常常就讲到第一个亚当，对不对？我们就讲到第一个亚当因为他们的悖逆怎么样，把那个罪就进到了这个世界里面。那他是第一个亚当，就是他作为一个完全的人，他没有犯罪，他在旷野胜过了魔鬼的试探，为我们立下了榜样，恢复了神起初造人的这个完整形象。我们因着相信他，就是他是第二个亚当，因着相信他怎么样？我们都可以称义，都可以与神和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那第三个就是他是个代赎者，怎么样？我们相信他作为一个完全的人他能够和我们认同，为我们受死，担当了我们罪的这个刑罚。这就是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就是他是一个赎罪祭，他是一个完美的这个赎罪祭。他怎么样？他是一个作为一个完全的人，怎么样？跟我们一样的认同，怎么样？然后为我们上了这个十字架。然后因为他是没有犯罪，他成为一个完美的赎罪祭，来担当了我们罪的刑罚，满足了神的这个公义。所以呢，他是我们的代赎者。那我们。第三个，也就是我们相信的是什么？是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复活的主。这个耶稣基督前面讲到了，耶稣基督是一个完美的赎罪祭，那就上了十字架。但是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怎么办？我们是不是那我们的一切都是枉然了？ right？就是永生，就是因为他复活了以后，我们跟他一样，我们也能够复活，我们才能够跟神永远在一起啊。这个说相信耶稣为我们，是说他是为我们钉死复活的主，他是我们信靠的信心，是相信耶稣是为我们，是担当了我们的罪，所有人的罪啊，钉在了十字架上。同时呢，他3天以后复活，就给我们这个称义的地位和永生的这个地位的这个主，这是一个，这是我们信心的这个核心。然后这是圣灵所生这种信心啊，就说就讲到说，这不是我们好像是主动选择去相信耶稣。其实这个我们每个人，我们常常讲到说，我们信主是什么？圣灵感动我们，所以说这种信心并非是来自人的自发意愿，而是圣灵通过基督的话语在我们生命中产生，使我们能够对上帝的恩典做出回应了。也就是说，不是我们选择了相信，而是圣灵感动我们，圣灵感动我们通过基督的，就是说，有人在跟你传福音的时候，或者你在听到布道会的时候，或者你在各种场合。神界的人把他的话语传讲给我们，我们怎么样？我们因着圣灵的感动，对这些话语做出回应。我们有的时候会他们会呼召的时候，我们就会举手，对不对？就是因为我愿意来相信，我们愿意来回应。其实还不是，好像这个动作里面好像是我们在做这件事情，其实是圣灵感动我们在做这件事情。说到我们在这个上面，我们在信主上面是没有任何的可以夸口的。我们都是因为是神的拣选，或者和圣灵的这个感动。那口里承认这种信心是公开的，委身的，不仅是头脑的知识，而且要心里的相信和口里的承认啊，耶稣基督是主。那所以呢，大家都是信主了以后，举手信主以后，这一刻其实你是已经成为基督徒。但是怎么样？圣经里面也讲得很清楚，怎么样要。耶稣基督在大使命里面讲到，奉我们的名为他们施洗，所以你们在这个受洗班里面，也就是说，就是在走这样一个过程，在众人面前怎么样公开的、委身的来宣告说，我是相信耶稣基督的，我是神的儿子。那这个也是很重要，这是我们因为相信耶稣是为我们钉死复活的主，我们不仅要口里承认，而且要。有公开的要表明出来，把这个信心，对，好，行，我们，那我最后又拿了这个教会牧师的这个那张 slides，是，我觉得他总结的这个特别好，就是就是因信称义，那其实就讲到说是怎么样，神赐给我们救恩，对不对？神赐给我们救恩，我们有信心来领受，我们有信心来领受，神赐给我们地位。因为我们因为信耶稣基督，我们怎么样被称义？被称义，然后神怎么样赐给我们身份？我们的身份是什么？神的儿女，right？然后免去了愤怒，我们跟神和好，我们跟神和好。然后他怎么样对付了我们的罪愆，对不对？他最终他那个是因信称义，是对付了我们的罪愆，免得定罪，我们可以得到永生，得到永生。这个我想这个四句话很。就是很好的这个 summarize 了整个的这个这一节的课啊，那谢谢赵慧牧师，我这是借他的这个slide。好，那我们其实我今天是讲的比较快了，不好意思，这个掌握时间吧。那我们就停在这里，但是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赵慧牧师和贝雷师母都在这里，大家都可以问，好不好？我讲的可能讲的比较快，如果你们哪一点上不清楚。